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你播报。香港反送中抗争届满五周年，离散港人呼吁全球关注香港民主恶化。
对香港人来说，七月一号有一个很奇怪的说法，就叫回归嘛。对，那在很多香港人的心目中，这一天是香港沦陷的一天。
三中全会之财税改革篇，地方要钱，民间要减税，中共可能加税。
这个是杯水车薪，九牛一毛，这对于地方的债务来说，他可能利息都还不上。
为保护日本孩童身受重伤的胡友平女士不幸离世，中共在刻意隐藏什么？
你们的学校，告诉你们，这是我们中国的土地。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陆阳播报一组热点新闻。陆阳。
好的，志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月30号说，乌军对乌俄边境地带俄军设施的攻击挽救了很多平民的生命。他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支持。泽连斯基说，国际社会越快地协助我们应对俄军战斗机的轰炸，我们就可以越快地对俄军设施和军用机场展开正义的反击，我们就会更接近和平，真正的和平。国际社会有足够的能力接受和平。同一天，俄军用制导炸弹攻击了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造成1人丧生8人受伤。克里姆林宫星期一7月1号对白俄罗斯军方一份有关基辅向与白俄罗斯接壤的日托米尔地区增兵的报告表示关切。白俄罗斯国防部星期六曾表示，乌克兰军方正在向上述边境地区增加兵力和武器以及装备部署。乌克兰国家边防局一位发言人星期一指出，白俄罗斯的相关说法是俄罗斯所支持的信息战的一部分，而乌克兰在与白俄罗斯接壤的边境地区保持兵力，只是为了防止任何可能的挑衅行为。朝鲜国家电视播送弃用中国卫星，转用俄罗斯卫星。韩国统一部星期一7月1号说，朝鲜将国家电视播送从中国卫星转移到俄罗斯卫星，这对韩国政府机构和媒体监控朝鲜的广播构成挑战。路透社援引韩国一家卫星接收服务商的消息说，朝鲜中央电视台的卫星信号从6月29号开始从中国的中兴12卫星转到俄罗斯的快讯103通信卫星，该公司拒绝透露名称，因为此事被视为敏感。这一变化是在俄罗斯总统今年6月访问朝鲜之后发生的。法国首轮议会选举中，极右翼取得历史性胜利，玛丽娜·勒庞所领导的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最终结果将取决于7月7号举行的第二轮选举。据法国内政部7月1号公布的官方结果显示，国民联盟及其盟友获得了33%的选票，其次是左翼联盟得到28%的选票，而法国总统马克龙所领导的中间派联盟仅获得20%的选票。这对马克龙来说无疑是个巨大挫折。上个月他所领导的复兴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败给国民联盟之后，他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并提前举办新一届议会选举。台湾原住民歌手巴奈6月29号获得台湾金曲奖最佳台语专辑奖时发表获奖感言。
你们知道吗？天安门事件也是刚好35年，我们都不要忘记，台湾加油。
英国将于7月4号举行大选，议会第四大党自由民主党党魁埃德·戴维7月1号 在英国南部的足球场上完成了一次蹦极跳，希望借此获得选民的关注与支持。近期英国民调显示，执政的保守党将在大选中受挫，反对党工党可能赢得多数席位。最后，为避免富士山客满为患，观光客从7月1号起必须购买门票才能登山。富士山既是日本的著名地标，更是日本的象征，因此也是世界各地观光客前往日本之后首选的打卡地。不过，从星期一今年的富士山登山季第一天开始，通过山梨县境内吉田栈道登山的观光客则必须购买2000日元（约合12.41美元）一张的门票才能登山。志远，
谢谢陆阳。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香港反送中抗争届满5周年，离散港人呼吁全球关注香港民主恶化。美国之音时事经纬，7月1号是香港反送中抗争届满5周年。一些离散港人星期一在台北为反送中抗争牺牲的罹难者举办追思晚会，呼吁全球关注香港民主的恶化。以下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与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的连线报道。
现在这个反送中5周年的追思晚会就正在台北举行当中，从晚上8点到现在，与会人士呢是一一的讲述了多位在这几年反送中抗争当中不幸罹难的牺牲者他们的故事。那么为什么选在7月1号？他们表示说，这一个原因是因为7月1号是香港回归，也就是他们眼中香港沦陷的日子。另外，2019年的7月1号，示威者冲进香港立法会大楼，也是反送中运动当中标志性的一幕。我们听听他们的说法。
5年后我再看那个意义点是，我们如果在香港有关心政治的人，都会觉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像台湾立法院一样吧。就是我们最后有成功，然后在里面留下一些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我觉得是蛮有意义的。
为什么也有选在7月1在现场呢？因为对香港人来说，7月1号有一个很奇怪的说法，就叫回归嘛。对，那在很多香港人的心目中，这一天是香港沦陷的一天，所以就很幽默的啦。我对那一天是非常有记忆的，因为3年前的这一天，大概这个时候，我被逮捕了。
那么稍后在10点活动结束之后，10点10分，也就是2021年7月1号发生铜锣湾刺警案的这个时间点呢，他们会为当时刺伤香港元警，随后自杀身亡的梁建辉默哀，结束今天的活动。许波，
那志伟，我们知道啊，上个月的6月9号。香港反送中5周年的纪念游行也是在台北举行的。那么就主办方或在台港人的观察来看，类似这样的活动遗失台湾有什么重大意义？台湾社会又有什么反馈呢？
那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分成两个层面来讲。事实上，从6月9号开始的游行，就是今年首次举行的香港自由六月的相关的活动。那么同时呢，在6月28号的时候到今天开始，又可以看到在这里举办了包括反送中的展览以及义卖，还有今天的追思会。那么主要就是展出了当时的联农墙上面的这些便利贴，希望能够唤醒所有的记忆。另外一方面，他们也表示说，其实是因为现在在香港的港人已经不能再谈论反送中，所以在外面的港人就必须一再的去帮他们回忆，就一再的帮他们发声。我们听听主办单位的说法。
2019年跟现在2024年的台湾有很多事情也是很像的，例如是立法会发生的事情，他们也会发现到有一些很相像的东西。我们香港犯了错，台湾人可能可以收紧过来，就让中共他们不要好像对香港一样去破坏掉台湾。
那么活动人士表示，虽然已经事隔五年，的确有很多台湾人可能已经健忘的忘记了这个活动，但随着今年在台湾的立法院外又出现了所谓的青鸟行动，他们发现有不少台湾人已经开始重新关切起香港人的处境，而且也来参观这次的相关的展览。那么以上就是在台北现场最新的情形。
感谢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许波与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的连线报道。香港反送中抗争届满五周年，离散港人呼吁全球关注香港民主恶化。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关注三中全会之财税改革篇，地方要钱，民间要减税，中共可能加税。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共定于7月15号至18号召开20届三中全会，可能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央地的收支划分，让地方保留较多的税收。不过在中国税收连年锐减，央地都缺钱的形势下，北京当局恐逆改革变相加税。以下是海伦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据中国财政部国库司发布的2023年财政收支统计，地方当年仅保留全国税收的 54%， 但支出却占全国的 86%， 严重失衡。另外，全国消费税收入当年总计 1.6 万亿人民币，占全国税收的 8.9%， 而增值税收入则为 6.9 万亿人民币，占全国税收的 38.3%。换言之，若三中全会通过此方案，地方税收一年或可增加约2至5万亿人民币，对每年20多万亿人民币的支出不无小补。对此，中国金融学者贺江兵表示，最新央地收支划分提案虽靠谱，但这点小钱解决不了深陷债务危机的地方财政。贺江兵告诉美国之音，
这个是杯水车薪，九牛一毛。这对于地方的债务来说，他可能利息都还不上。他暴露出来的高盛啊，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个数，是94到96万亿。实际上，他的隐形的债务更多，那就是地方的融资平台啊，还有地方的国企的债务更多，这是个天文数字。
贺江兵说，因地缘政治风险，外企渐将中国产线外移至东南亚国家，再加上国进民退的政策大方向下，中国民企也饱受监管打击，如部分民企近期还被要求补缴20到30年前的欠税。他说，这种杀鸡取卵的手段迫使不少民企走上裁员、倒闭或破产的末途，也导致中国税基税收逐年缩小，各级政府越来越入不敷出。据中国财政部6月24日发布的统计，中国1到5月的公共预算收入，含税收和规费等非税收入为9.7万亿人民币，同比下降 2.8%， 但同期的支出却达10.8万亿人民币，同比增加 3.4%， 略高于收入。在央地都缺钱的前提下，学界屡见加税倡议，包括扩大征收消费税或开征房产税。如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贾康去年底就断言，中国开征房产税势在必行，待房市回稳后或可找出合理机制，并确认房产税改革试点扩围的具体地方。但贺江兵说，此时加税只会扼杀中国经济，时机不对也不可能。在北京的致远国际经济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王鑫也同意，本届三中全会应讨论减税和缩减政府规模，以减少吃财政的人数。虽然减税才是良方，但两位分析人士认为事与愿违，三中全会后中共恐逆改革，巧立名目变相加税。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说，三中全会晚了近一年才召开，代表中共迟迟找不出有效的经济对策。随着经济下行，中国财政恶化不令人意外，也因此他认为中共最终将靠印钞和加税来解决财政危机的概率很高。谢田告诉美国之音，
有很多人在问中共印了这么多钱，超放了几百万亿的那货币，不去哪里了？好像大家都没钱，政府也没钱，企业没发，还发行了50年长期国债，那他就说钱去哪里去了？我的解释呢，他就是进入这贪官的那个小金库里去。中国你要真要做的话呢，这个财富需要重新分配了， 但是我们不是说是搞的无产阶级革命那种债务重组，对，而是把贪官这些钱拿出来。
谢田说，中国官宏二代等既得利益者掌握太多财富，沙滩济国才是真改革。志远。
谢谢海伦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三中全会之财税改革篇，地方要钱，民间要减税，中共可能加税。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华为卷土重来，分析人士称，中共不会让华为死掉。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科技公司巨擘华为目前宣布，在其操作系统的开发中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在此之前，华为因其与中国政府和军方密切联系而遭到美国制裁数年，公司业绩遭受重创。观察人士指出，华为之所以没有在美国的制裁中偃旗息鼓，反而似乎又卷土重来，中国政府在背后的支持是决定的因素。以下是陆洋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好的，志远。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6月21号在广东东莞举行的华为开发者大会2024上表示，华为鸿蒙 Next 版操作系统正式开启开发者 Beta 测试。市场研究公司 Counterpoint 表示，今年第一季度鸿蒙 Next 版操作系统成为中国第二大操作系统。在鸿蒙操作系统向正式商用迈出关键一步的同时，华为的经营业绩据报也在回暖。去年的财报显示，华为实现全球销售收入7042亿元，同比增长9.64%，净利润870亿元，同比增长144.4%。英国新闻周刊《经济学人》6月13号发表的一篇长文称，美国从2012年开始就以中共可能利用华为从事间谍活动为由，将华为列入黑名单。到2020年，大多数美国公司被禁止与华为做生意，向华为出售使用美国技术的芯片或其他设备。美国还说服盟国不要在他们的移动网络中使用华为设备。报道说，几年过去之后，华为不仅幸存下来，还再次蓬勃发展。今年第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564%，华为还重新进入了手机业务。报道认为，美国未能击垮华为，反而让它变得更加强大。中国经济事务专家、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说，虽然华为没有被扼杀掉，但基本上也奄奄一息。他强调，华为是背靠中国政府的支持，才有了今天的局面。谢田教授对美国之音说，
但是华为都不会死掉，正是因为是中共支持的，中共军方支持的。
这位中国经济事务专家说，华为帮助中共军方建立通讯系统，但需要用民用产品养活军品，因为军品是不赚钱的，所以中国政府才通过国家的力量强迫公务员、国营企业、普通百姓去购买华为的产品。仅就这一点，华为就可以在中国国内非常有效地占领一个强大的市场份额。此外，他说，现在华为可能也在非洲国家、东南亚国家占据一些市场份额。美国马里兰州的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说，中国过去30-40年的发展过程一直采取一个弯道超车的战略，包括抄别人的知识产权、强迫外国公司技术转移，直至窃取他国的知识产权。特朗普总统任内提出美国优先，加大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保护技术安全和国家相关的产业，对中国偷窃美国知识产权进行反击。不过，李恒清也承认，在美国的制裁下，华为的确有相当的韧性，没有在产品和技术被封杀下休克。他对美国之音说，
到现在为止，中国政府、中国军方和华为的实质性的这种联系、这种关系，到现在为止实际上还是一个谜。
致远。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华为卷土重来，分析人士称中共不会让华为死掉。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硅谷加大员工安全审查，防范中国间谍威胁。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来自中国的间谍威胁在科技、经济、网络安全等层面对美国形成挑战。硅谷科技公司在安全防范上首当其冲。据报，许多公司加大了对员工和应聘者的安全审查。专家对美国之音说，硅谷对来自中国的间谍威胁越发警惕，为了避免尖端技术被窃取，加大安全审查有其必要性。以下是海伦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好的，志远。美国联邦调查局长克里斯托弗·雷稍早表示，中国对美国的间谍渗透无所不在，是美国信息和知识产权以及经济的最大长期威胁，也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过去两年，美国政府加大安全措施，包括更新出口管制条例，限制中国取得先进计算芯片、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能力，并向企业加强有关中国间谍活动威胁的警告。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副资深主任、烽火全球战略副总裁简以荣对美国之音说，硅谷乃至全美都对中国经济间谍、知识产权盗窃和未经授权使用技术非常担忧。硅谷的科技公司显然正在与为企业提供有关中国间谍威胁的战略情报公司合作，这些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还有很多科技公司正在对员工和供应商进行尽职调查，以确定他们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国政府合作，包括调查员工可能招聘的人员和合作伙伴过去的历史。简以荣对美国之音说，
近年来，新兴科技公司变得更加谨慎，他们不想成为中国吸收技术的战略的牺牲品。中国在某些尖端技术上表现相当不错，加大审查是势在必行的，因为公司不能承受帮助竞争对手而让自己破产的代价。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情况在许多行业发生。美国和其他盟友的尖端公司感到担忧，并采取措施降低中国国家支持的间谍活动的风险是很自然的。
在硅谷的咨询公司 Constellation Research 的创始人兼总监王瑞光对美国之音说，中国间谍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情况已经持续了30年，而自疫情爆发以来，过去5年这种情况更为猖獗。他听闻许多有关中国情报人员利用在美国工作的中国人窃取信息的事件。王瑞光说，
疫情期间，许多在中国有亲戚的人都采取了妥协的立场，他们被要求为中国政府做事，否则他们的亲戚就会处于危险之中。环顾四周，会发现有很多这方面的案例，有人对他们说，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在上海的表弟就会处于危险之中，或者会被关进监狱。因此，疫情期间，这实际上在硅谷敲响了许多警钟。
王瑞光表示，中国几乎渗透到了美国的各个方面，美国面临的是系统性的问题。他认为美国和中国就像是冷战时期的英国和俄罗斯。简以荣认为，过去几年美国公司已经在提高对中国间谍的认识和谨慎行事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尤其是硅谷的初创公司。这些公司如果以任何方式被渗透或看起来不谨慎，那么他们将很难获得美国政府的合同，因为美国政府将进行严格的安全审查。志远，
谢谢海伦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硅谷加大员工安全审查，防范中国间谍威胁。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带您关注，为保护日本孩童身受重伤的胡友平女士不幸离世，中共在刻意隐藏什么？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6月24号，苏州高新区的一个公交站台发生持刀袭击一对日本母子的事件。期间，坊间一直流传事件中有一位中国女性为保护日本孩童身受重伤。然而，中国官方三缄其口，保持沉默。不过，日本大使馆的一条推文引爆了强烈的舆论。以下请听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啸天的报道。
这条推文配有一张下半截的图片，推文中说，经闻胡友平女士经抢救无效不幸离世，我馆深感痛惜。胡友平女士以一己之力从歹徒手中保护了无辜的妇幼，相信她的勇气与善良也代表了广大中国群众。我们再次向胡女士的大义之举致敬，愿胡女士安息。日本网友纷纷的在雅虎日本上留言，这位网友说，最终还是没能救下他，真的非常遗憾。我要向故人的勇气和英勇行为致敬，并衷心表达哀悼之情。下面这一留言让我们看到日本人的宽容和自我反省。他说，这样的人不顾自身安危来保护我们，再次提醒我们，并不是对每个国家的刻板印象都适用于所有人。事发三天，胡友平女士离世已经一天多后，苏州警方第一次发了公告。公告中说，胡友平，女，1969年7月生，现居苏州市姑苏区。6月24日16时许，胡友平在苏州高新区塔园路新地中心公交站台发现有人持刀行凶，立即奋不顾身上前阻止，被犯罪嫌疑人连捅数刀，经抢救无效不幸离世。这次公告引发了网友的质疑，这位网友接连发问，胡友平是26号去世的，但是隐瞒了一到两天才对外公布消息，这期间中国政府在做什么？为什么对外隐瞒两天？复旦大学屈卫国教授连珠炮轰的质问苏州公安局发布，为什么公示不提胡友平司乘人员的身份？为什么公示不提胡友平是为了阻止犯罪嫌疑人对日本学生行凶？为什么公示不提胡友平具体去世时间？为什么胡友平够不上见义勇为英雄的称号？李老师发推说，有评论认为官方通报中刻意回避了日本人和校车等事实真相，恰恰说明了在中国救日本人是一个有争议的行为，官方刻意要淡化事件的影响，却最终因为叙事的不足造成了一个舆论事件，人们不得不通过翻译过来的日本媒体报道来还原事实，人们应该如实知道他的事迹才是对他最好的纪念。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胡女士的离世给出了回复，也引发网友质疑。毛宁在记者会上强调，胡友平女士体现了中国人的勇敢和善良，反映了中国人见义勇为、勇于助人的精神。这位网友很情绪化的留言说，外交部太臭不要脸了，我们在两天前事情发生的时候连这位英雄的名字都不知道，外交部现在出来玩收割是吗？我想请问中国外交部，胡友平女士代表了中国人的勇敢和善良，那那位凶手周某某又代表了中国人的什么呢？一位网友发微博说，他叫胡友平，55岁，没有一家媒体详细报道了他的事迹，没有多少人知道他的名字，但他是英雄，是烈士，配得上一场国葬。另一位网友留言说，感谢你为中华民族赢得了一次，并且是70年以来唯一的一次国际尊严。一些网友线下来到事发公交站，想给胡友平献上一束鲜花。这位网友写下了他的经历，他说，小小一个公交车站台，起码20多个便衣，各种花式欺骗，要把路人手里的花拿走，为了我跟孩子要把花放到公交站台，跟几个便衣大吵了一架，苏州你真丢人。这位推特网友留言说，不让放这儿就放到别处，放得满城都是，全国都是，看他们怎么管。
以上是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啸天介绍为保护日本孩童身受重伤的胡友平女士不幸离世，中共在刻意隐藏什么。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是木桃， 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